上回书正说到，小月亭力战司空亮。月亭有两下子，年轻人不含糊，不愧是武圣的高徒啊。铁伞怪侠传授你能耐，你没白学呀。嗯，如果再过个十年八年，你这能耐堪称武林一绝，谁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娃娃，你活不到那时候了。哎，有我司空亮在此，你还活得了吗？年轻人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要听老朽的，把铁伞放下。哎，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拢上，用车送到临安丞相府，教丞相治罪。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你，不叫你遭罪。相反的，你要不听，势必要动手。娃娃，恐怕你到不了临安，这就是你葬身之地。啊，呸！司空亮，我知道你能耐大，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拍我。小子爷也不听你这一套，你就拿命往上一纵，抡铁伞便来。司空亮噌一窜，窜出三丈多远去。好，好，有胆子，有胆子。今天我还来了兴致，老朽就会会你，看看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。五娘，站，别走啊，把绳子准备好，给老朽观敌料阵。
老剑客，您放心吧，我就等着绑他呢。
嗯，他把胡须理了理，带子勒了勒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，摁崩簧，嘎嘣，哧哩哩哩哩，宝剑出鞘，这把大宝剑能有八丈这么宽，二指宽的雪槽，四指宽的锋刃，剑苗子三尺多长。剑都剑柄全都算上，没有四尺也差不多少。杏黄长二尺半长，灯笼穗那个剑穗不能缠到手腕子上。练宝剑这是至关重要的，
知识还得美，
剑法还得神奇。再看司空亮，一不慌二不忙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式。娃娃，进招吧。月亭一看，儿往哪里走？二次捧伞，奔心口便点。司空亮说了声来得好，一闪身，宝剑一翻，点月亭的腕子。月亭撤伞转身，打他的双腿。司空亮飞身纵起来，月亭剑往上指，使了个斜行挂斗式，跳他的肚子。司空亮拔一个跟头，闪身跳到一旁，三变空了。就这么样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司空亮没说，没使真招，想看看他能耐多高，心里往外喜欢他。心说行，张三丰这张老道还真可以，看来把真能耐真交给他了。这小子也真下了功夫了，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漂亮。这把铁伞招数精奇，怪不得五娘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就是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多加谨慎，稍有不慎今天就得吃亏呀。故此剑招一晃，唰啦，使出追魂八式。追魂八式，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，这是想当初啊神剑仙刀古凤春传授给他的，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丰富了。
这把大宝剑 唰啦一变招，电光直闪。
小月亭盯不住了，
月亭毕竟是个孩子，
咱从来没说过这套书月亭的功夫第一，没说过。
他再能力大，他是个孩子，初出茅庐啊，让人家比比，一招慢似一招，滴溜溜身形往下直退，让人宝剑叭叭叭叭逼的围着树木之转。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
司空亮一边打着一边说：“
月亭，
别打了，你不行了，哈哈哈哈！还有什么能耐，都施展施展。实在不行，再试试你压箱底的绝招‘鬼影伏刑’，通天八卦掌，都抖了抖了，让老朽开开眼。”
月亭急得汗珠都往下坠，心里头起急，越着急越冒汗。月亭心里说话：“哎呀，那阵我觉着我练功的时候没偷懒。”二五更的功夫，起早贪黑呀，我都破了命了。两位老师的真传，掰着我的手交给我，我觉着我不含糊。原来伸手的时候，心里怎么想，掌法怎么运用，哎呀，那才舒服呢。怎么一见这司空料的不好使唤了呢？手脚不听使唤，这伞扑棱扑棱的也不听使唤了，这怎么办？
师父，弟子给你们丢人现眼了，我丢人了，完了，见不着了。
越想这个越冒汗，这汗一刷这眼睛，眼还睁不开。正在这时候，树林外头肉架跳进一个人来。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差不多少。
三弟，不必担惊，愚兄到了。阿弥陀佛，老三你退下去。
月亭一看，大和尚法镜来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：“
大哥，哎，别说了，退下去，快把汗擦擦。”
哎，多谢师兄啊！啊，月亭靠着棵树蹲那儿，抱着这伞上不来气儿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。再看大和尚过来了，
嘿，司空亮，嘿嘿嘿
嘿，我说你挺大年纪，怎么欺负小孩啊？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。我你就赢了月亭，你算得了什么？你太不要脸了！来来来来，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，你把我赢了才能抓住月亭，不然的话你休想。
有时候交朋友还得交这样的人，在紧关节要的时候，他能给你帮忙。
你净教一些油嘴滑舌的，平常说的天官赐福，一有事儿他面溜了。你说你教那朋友什么？还得是法镜这样的。方才法镜在院里头参加群战，打躺下十几个官人，可打着打着他这个眼睛没闲着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谁不行他过去帮帮忙。但他转了几圈一看，没有月亭。耶，大和尚就一愣：“三弟哪儿去？”想起来了，刚才好像那梅五娘乐呵呵过去了，转眼俩人不见了。没在这院里伸手。哎呀，三弟呀，我可告诫过你，梅五娘叫毒手女娲，狠如蛇蝎呀。这个女人的点子是最多不过，你年轻幼稚，倘若上了当怎么办？当哥哥的不放心，一看这院里还盯得住，故此抽身上房，
跳到外边来了，四外寻找月亭，找来找去，找到这儿，他一看把他吓了一跳，心说老三呢，你怎么敢跟司空廖动手，多悬呢，幸亏我早来一步，来得晚了焉有你的命在，故此他才过来。司空廖把脸往下一沉，看了看他，法镜，这个浑水你是烫定的。我听满飞跟我说了，你在这里边扑扑棱棱，没起好作用啊。法镜啊，你要能听我的，你现在就走，为时还不算晚，我以人格担保，既往不咎。你少管这些闲事，如果你要不听，哈哈，法镜，难道说你心里没数吗？你是老朽的对手吗？放你妈的屁！不是你的对手，我就死在你的剑下，我也不能服软。拿命来！合双掌跳过来，大战司空廖。这法镜可有能耐，双掌抡开，呼呼刮风，都是铁砂掌鹰爪力，真拍在身上鼓。这会儿这个小月亭啊，缓过点气儿来，这才站起来，把铁伞背上来，汗擦了擦。他一看不行，什么事儿不行？法镜能耐虽大，斗不过司空亮，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，差一大截儿。那能耐就显着拙笨了。再看司空廖身形转动，剑光缭绕，刷刷刷，寒气逼人，一剑紧似一剑，一剑快似一剑，了声就完。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月亭一看不行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。想的是他刚想过去，梅五娘也缓过劲儿来了。哎，月亭，你过来过来，姑奶奶等你多时了，你干嘛过去凑趣儿？咱俩不是正合适吗？来来，咱俩重新动武，剑背我跟你完不了。他们俩又斗在一处，他俩这能耐上下差不太多，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个上下来。四个人打成了两对，打的是难解难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小月亭就听见大和尚法镜惨叫了一声，啊啊！月亭吓得魂不附体，飞身跳出圈外，甩脸观瞧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闹了半天，让司空廖见礼家长，叫黑沙掌，这一掌拍到大和尚后脊梁上，他打的可不轻啊，把法镜逮出去能有两丈多远，一个跟头摔在地上，故此发出叫声呀。月平那脑袋嗡，再想过去帮忙来不及了，离着挺远，他这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与此同时，他就发现绝命大剑司空廖一晃大宝剑飞身形跳过去，是百剑便砍。月亭一闭眼睛，完了，我大哥完了，多好个人，哎呀，瞪眼死在我的面前。但是他想错了，尽管法镜挨了一掌，大和尚身子骨结实，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啊，金造， 尤其呢他善于运用气功，虽然说挨了一掌，也就是皮里肉外，里头没受着伤，倒地上了，宝剑落下来，法镜使了个九地十八滚，燕云十八翻，啪咕一跟头往旁边一咕噜，一宝剑劈空，司空撂根部过来，唰唰又几剑，大和尚是莫山便跑，顺着下巴往顶上跑，就上了百草山最高的地方，叫七星岩，这是百草山最高的地方。他往上跑着，司空撂在后头拉剑就追，
哎，
凶僧也跑不了了，往上撵。月平看得清楚，无心跟梅五娘恋战了，担心大哥，故此压铁伞在后头也追下来。要撵上司空亮呢，打那么几下，让大哥缓缓气儿。梅五娘也不饶过月平，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四个人拉成了一条长线。单说大和尚绕绕绕连窜带蹦，到了七星岩的顶端，往前跑着跑着一低头，
啊，弥勒陀佛，
一看了不得，悬崖峭壁，没地方再跑了，摸回身来，司空撂追上来，凶僧，我看你往哪里走，找宝剑，找宝剑，找宝剑，找宝剑。追魂剑一剑快死一剑，剑光缭绕，逼得法镜实在无路可走了。大和尚喊了一声，司空了，你挡着我的，我跟你完不了。哼，纵身往空中一纵，脑袋朝下，在七星岩上就跳下去。月平晚到一步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大哥，哎呀，我的哥哥，
完了，连中了掌，再受伤，再跳崖，非死不可。他也玩了命了，来到上头跟司空亮两个人一动手，司空亮的能耐太大，两个月平也白给，独手女娲也跟上来了。老剑客抓活的，抓活月平，
我明白。
他再一打帮手，月平心说，我呀宁死不当俘虏啊，你们想的倒美，我大哥既然跳下去了，我也不活着了。他也跳下去了。书中代言，月平使的是铁伞，这个铁伞的性能哎很好，咱没说又能当船使，又能当降落伞，他那意思一摁敦煌叭一下张开了，拽这个伞把下去，哎，这样能确保一些安全。哪知道情急之下用手一摁敦煌，伞没张开，倒霉不倒霉吧，可能这伞呢劣质产品不合格了，里边大概长锈了，他一没张开，月平傻眼了，翻着个就下去。司空亮和独手女娲到了七星岩的边上，抓着棵树往下看看，
丫头
你看他们还活得了吗？
哟，那还能活吗？肯定是准死无疑。
嗯，咱回去。他们走了。那么大和尚法镜死没死？咱得交代清楚。法镜跳下来以为得死，
哪知道是七星岩下边有一条大河，
波涛滚滚，
这河还挺宽，
叫什么名不知道。这个河水在这拐弯这个地方特别浪还大，水还特别深，大和尚嘣一下掉到河里头去。另外法镜这人啊，水性还挺好，他小的时候他就会水，虽然说喝了一口水马上清醒过来，施展功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，扎了几个猛子，哗哗哗哗哗游到对岸去了。他没死，微微受点轻伤。那么后来呢，百草山那些朋友寻找他，把大和尚法镜给找着了，带回太白山庄，由傅太白傅大侠给他吃了点药，他平安无事。这是法镜。咱们主要讲的是小月亭啊。月亭呢伞没张开，遮着饼子下去了，下的也是这条河啊，绑掉水里头了。你看人家法镜会水没事，月亭啊不会水，从小没学过这个，倒了霉喽。这一进到水里头，水这一呛鼻子往里一吸气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越上不来劲儿，越吸气，越吸气，水跟着进去了。还用说灌个大肚扔灯呢？用不着。有很多淹死的人，往往的不是说喝满了，而是说水一呛，呛这个肺管的气管啊，呛死的那不少。月亭这一呛，人事不行，伞也丢了，也找不着了。哎，小月亭在这刹那之间心头一翻，完了，我可能啊做了缺德事儿了。哎，临危叫水把我淹死了。哎，没想死在这儿，月亭就知道我命休矣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